拔都，往北打的莫斯科，建立了金帐汗国。那么经过100多年以后呢，蒙古骑兵的战斗力呢没有当年那么好了。为什么？一个是不总打仗，再一个当时金帐汗国的大军里头呢，蒙古人不是主要的，还有俄罗斯人呢、鞑靼人呢、突厥人都有。这个时候呢，长期以来呢，蒙古有统治地位，这各个地方正常经商，也不打仗了。这时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岛上，咱们前一阵都知道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克里米亚半岛之争，克里米亚岛上呢有一个城市叫卡法，是港口城市。现在呢，你打开地图叫菲奥多西亚这个城市。这卡法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很重要，但是咱都知道蒙古人不善于经商，马背上的民族。这时候欧洲意大利热那亚的商人来了，就把这个城呢花很多钱给包下来了，就买下来了，给了很多钱。这样金帐汗国的大公一看，行，可以可以接受。但是在热那亚商人经营之下呢，这个城市越来越发达，聚拢了大量的财富。哎，金帐汗国大公眼红了，就想把这地方拿回来。那你强买强卖，人家能干，人家不干呢。而且热那亚商人很有实力，那时候都弄了些火炮在城里边，防御力很强。金帐汗国就派人打，怎么打也没打下来，打了大概有个7年8年，你瞪眼就打不下来，打不下来最后撤兵了。撤兵是撤兵吧，这蒙古兵诚心要恶心一下这个卡法这城市。那会儿呢，草原上呢就开始有鼠疫了。这个蒙古军队啊，金帐汗国军队啊，把得了鼠疫这人的尸体啊搁那滚石机发射，给发射到卡法城里去了。说这滚石机什么呢，咱大伙都知道，一听评书一工程，什么什么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个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个炮子是什么，就是滚石机往上打石头，就跟现在那种发射似的，一弹啪上去，石头啊砸到城里去。咱很多人说看象棋，说象棋要是这个一看就知道说这中国人发明的，为啥？你看那炮带个火字，说明这有火药的时候有象棋。不对，传统象棋那炮是石头边，石字加个包，不是火字加个包。早在春秋时候就有这玩意弹射，所以当时蒙古兵用这个把尸首发城里去了。结果打仗功没人石头，这尸体上附带的病菌就扩散了，这病毒扩散了。扩散一开始的没人拿当回事，说死些人，战争的时候闹点瘟疫很正常。你可别忘了，这城里头主要是热那亚的商人多呀，西欧的商人。热那亚哪儿？意大利的。结果这商人有传染上鼠疫回到欧洲，可坏了。先是热那亚，然后佛罗伦萨。佛罗伦萨死了多少人？死了1/4。就说这差不多9人里边6人都没了，1/3全没了。咱们都知道有个著名作家叫波加丘，他写了《十日谈》。波加丘就佛罗伦萨人，他是当年的经历者。他写着当时街上人走走躺着就死，整个城都死绝了，快！你算1/3人没得什么样？结果这场瘟疫横卷整个欧洲，大概有2500万人死在这次瘟疫当中。你大伙想着多严重的一个事儿。所以说人家这题有道理。说窝阔台不死，蒙古军队统治欧洲就不会有后来的黑死病。那不会有黑死病会什么后果呢？咱们翻个历史课本，经常能看到这样字样：欧洲文艺复兴，包括黑暗的中世纪过去，教会的支配地位丧失，欧洲开始文艺复兴，人文革命大量出现，紧跟着欧洲才有什么光荣革命啊、法国大革命啊、工业革命等等，世界进入了近现代史的文明。你一听这个，好像这欧洲人多有觉悟似的，欧洲人就多不被教会垄断似的，好像这天主教会就最后人自我更新，也不开始那采用那种黑暗的教会统治啊，整个这欧洲就开始了新的革新，思想革命、文艺复兴，了不得，是这样吗？不是。我刚才说这场瘟疫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下子死这么多人，天主教会遭到沉重的打击，原来推行不下去的一些改革变得非常容易，顺畅无比就推行了。所以欧洲文艺复兴的最大功臣是什么呀？瘟疫。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你这能不能立住脚，我跟大伙说实在的，有的这个历史书啊，你分你怎么看。其实咱们说历史是谁推动的，很多朋友看课本说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有说那个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关键时候他推动一下。 我告诉大家，历史既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历史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你要说的是老天爷创造的，我告诉你是谁推动的，微生物推动的。微生物什么？病菌病毒。每到历史重大转折关键的时候，这病毒病菌呢起的作用都非常非常大。我给大伙说几个例子，说你觉得英雄人物了不起，说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丰功伟绩，我告诉他，很多时候他们是贪天之功，是病毒病菌微生物帮了他们忙。你比方说咱都知道拿破仑横扫欧洲厉害吧，最后怎么被俄罗斯打败了？说俄罗斯真厉害，关键时候就打败，你看希特勒进去也在斯大林格勒的这个折戟沉沙，你当年拿破仑打着也被俄罗斯干败了。拿破仑当时部队进入俄罗斯有几十万人，回来时候剩两万多人，真是战争死的吗？不是，斑疹伤寒，全是病。这种事在历史上那简直太多见了。咱们都说说这个徽钦二帝武国城坐井观天，说岳飞要直捣黄龙与驻军通营耳，说北宋让人大金给灭了，俩皇帝给挪走了，多大的耻辱啊！所以才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要怎么的？《射雕英雄传》里叫郭靖杨康呢？什么原因呢？这是在公元1127年，咱们都知道完颜阿骨达115年创造大金国，1127年大金国打东京汴梁城，现在开封拿下，把徽钦二帝挪走了。怎么那么容易一国都城被拿下呢？是因为在127年之前，汴梁这一带出现了致命的瘟疫，死了有几百万人。你想北宋时候人能有多少，死几百万人，多大的打击。所以大金国趁虚而入，挪走了徽钦二帝。那么这事儿天道循环，报应不爽。隔了有一百年呢，这得是公元1232年，这个时候大金国已经占据了汴梁城，成了大金国的国都。南宋呢跑到杭州，就临安那一带去了。在1232年这时候，汴京这一带又闹了瘟疫，一点不比一百年前那次差。趁这机会，蒙古大军攻破了汴京，最终隔了一年之后，1234年，蒙古跟南宋联手把金国给灭了。咱们学历史都知道，115年大金国建立，1234年大金国灭亡，历时多长时间？119年。说这也是天意。怎么叫天意呢？咱们管皇上叫什么呢？过去不都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给磕头吗？历史上哪个皇帝他肯定活不了一万岁，但他特别愿意别人跟他管他叫万岁。唯独有一个皇帝不爱听这个，谁呢？完颜阿骨达，就大金国的创始人。完颜阿骨达说，哪有人能活一万岁，你别那么叫，我不爱听。我能活120岁我就满足了。所以当时就有人说武皇120岁，当然没这么说的，说能活120岁就满足了。果不其然，他这话说完了，大金国1115年建国，1234年灭国，总共119年。完颜阿骨达说120岁就满足了，就没熬到这120岁。你看人历史你细琢磨琢磨，这老有意思了这是。所以我说很多时候这个改变历史的所谓一些丰功伟绩都有瘟疫的神助攻。这种事太多了。古时候雅典为什么输给斯巴达？雅典当时遭受了瘟疫，伯利克里将军整个家族给灭了。这种事在世界文明史上几乎到处都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告诉大家，咱们现在有的人愿意骂美国，说一说到这个有一些问题，说美国历史上就靠侵略靠掠夺，说北美那和南美那些印第安人那么多，不都白人殖民侵略者欧洲人杀过去之后都给灭了吗？说那都几千万人上亿人都被殖民侵略者给杀了。我告诉他这话呀，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好好研究研究历史。我告诉你，就白人侵略者杀害的印第安土著在整个死亡人数里 5% 都不到，死亡的 95% 死于什么？死于病毒，死于细菌，死于传染病。当然这些传染病也是欧洲人带过去的。南北美加在一块，后来历史要调整，说大概有将近1亿人口，就土著包括印第安人，他们多数死于欧洲人带过去的传染病。就他拿着枪炮过去，拿着菜刀过去杀这些人，杀不了几个，可是他们一个个过去，由于身上有着病毒，就是个生化武器，这个太厉害了。由于什么呢？美洲当时一片净土，也没有人得过这种病，也没有抗体， 所以那时候在这个殖民时代南北美大陆上，你是什么白喉啊、肺结核啊、伤寒呢、包括鼠疫等等这些病，争先恐后都坐上这杀手的头把交椅。就当地土著多数是死在这上。你比方说西班牙殖民者当年头一波也就不到600人到了南美，就现在的智利阿根廷那一带，当时是阿拉特克文化，阿拉特克文化很璀璨，包括一些预言呢，像什么2012的预言就据说从那儿来的，还有什么神庙啊、金字塔等等。当时阿拉特克总共有多少人口呢？上千万人口。你区区600多个殖民者加上后来来的军队，能把这么些人杀了？就他站着不动让你拿刀砍，你都得把你累死。多数死于什么？死于传染病。所以整个南北美殖民时代的开拓，当地土著是怎么后来被杀的几乎灭绝了？传染病是第一杀手，而不是殖民侵略者。所以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包括我今天最后再给大伙说一个你可能听着觉得更新鲜，在中国历史上自打是蒙古强大起来以后，你发现北方游牧民族原来是匈奴和鲜卑，后来就由蒙古代替了，一直是南方中原政权的头号杀手，动不动就突然南下弄你一下子。那成吉思汗不用说了，打遍亚欧大陆，那谁见的蒙古骑兵不害怕呀？都战斗力最强的。在他之后大元朝时期，你为什么打日本？为什么日本二战的时候那自杀式的飞机袭击叫神风敢死队呢？神风特工队呢？因为当时成吉思汗后来这个忽必烈要打日本，船队都组织好了，把日本吓得就等着这屠刀什么时候下来，结果呢海上两场飓风把忽必烈的船队给摧毁了，日本人赶紧膜拜，哎呀感谢，这是神风啊。所以后来他这个特工队叫神风特工队，神风敢死队，那谁不怕呀？即使是大元朝被逐回漠北，咱们也知道公元1449年瓦剌的领导人也先带领蒙古军队直接南下土木堡之变，在张家口那一带击溃大明军队，把当时的明英宗朱祁镇给抓走了，把皇上都给抓走了。幸亏当时这个宰相于谦赶紧换皇帝，但不是说相声的于谦啊，宰相于谦现在在杭州嘛，日月双轩于是木，乾坤半壁岳家祠，于谦跟岳飞能并列。你想那时候蒙古多威风啊，包括再往后大清开国的时候，那就满蒙一家亲，没有蒙古给他做后盾，大清想一统中原也很难做到。包括大清已经开始主政之后，康熙皇帝还两次到漠北跟准噶尔部干仗打噶尔丹，这咱们看康熙王朝诸多史书里都说了，就蒙古那么厉害。可是你发现到清中期乾隆皇帝之后，突然间蒙古兵就不行了，就对中原政权一点威胁造不成了。是什么让这个蒙古的军队退出历史舞台呢？我告诉大家，最关键的就是瘟疫。有人说你，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我给你讲的这瘟疫是怎么来的，它跟信仰有关。咱们知道就是蒙古被逐回漠北之后啊，当时在明朝嘉靖年间出了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统一了漠南蒙古跟漠西蒙古，这个人叫俺答汗。这俺答汗呢统一之后呢，他就想说我们蒙古啊太剽悍了，就即使我现在上来，周围不知道多少眼睛瞪着呢，盯着我之后哪天他们一造反，我这大汗位置又保不住了。他就想，都说蒙古人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能不能让其他部落的呢不要像苍狼那么凶狠，像白鹿一样驯服就好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利用宗教，于是俺答汗呢跟西藏的藏传佛教的喇嘛结合，他把当时有个喇嘛叫索南加措给他个封号，管他叫达赖，达赖喇嘛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然后这个呢索南加措呢又把自己前边两辈封为一世达赖二世达赖，他以三世达赖自居。到后来呢俺答汗给了他这个称号，1653年顺治皇帝的时候直接把这个五世达赖叫罗桑加措直接封他，把达赖称号正式给他，因为这是得中央政权呢比俺答汗好使，所以这才有达赖。班禅喇嘛也是这么来的，班禅喇嘛是后来和硕特部的固始汗，也是蒙古大汗，哎，封你为班禅博克多。然后到了这1713年60年之后，到了康熙这时候把班禅的称号给了他，所以达赖 正式封号是顺治年间1653年，班禅正式封号是康熙年间1713年。最开始给了达赖和班禅封号什么，都是蒙古的大汗。所以藏传佛教里有这种说法吗，西方三圣阿弥陀大势至观世音，阿弥陀佛就是班禅，观世音就是达赖，大势至菩萨谁呢，就蒙古的大汗，就你得给人一席之地。所以安大汗那个时候和西藏确立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把藏传佛教引进，让更多的周围部落人都信藏传佛教。我们知道一信佛人不主张杀戮，而且当时的达赖喇嘛呢说，你这个俺大汗为什么厉害呢，你是成吉思汗转世，给了他宗教上的一个合法性，这时蒙古很多部落人信仰藏传佛教，就相信他是转世，就不造反了。所以俺大汗是蒙古历史上少有的寿终正寝的大汗，这真是真人真有福，一看就能活到死，你看。所以后来的一些蒙古大汗都效仿这个，都想跟这个藏传佛教结缘之后呢，然后取得宗教上合法性。包括后来我们知道格尔丹他爸爸把格尔丹小时候送到西藏给五世达赖喇嘛当徒弟，五世达赖喇嘛叫罗桑加措，给他当徒弟。所以后来格尔丹回到准格尔，利用达赖喇嘛弟子的身份，迅速就把漠西蒙古漠南蒙古给统一了。所以就是说蒙古这一块信仰藏传佛教，它是有极为突出的政治目的。你看这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但凡信奉佛教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统一，需要各个地方安安稳稳的生活。包括印度就是，阿育王时期推广佛教，阿育王是想千秋万代，大伙都别造反，因为佛教不崇尚杀戮，也不造反，他修来世，说这辈子受苦我认了，我为来世呢攒的，而不是这辈子我就造反。那么大凡历史上反对佛教的朝代是什么呢？都是朝代野心勃勃，要开始对外战争。所以他不能允许佛教啊这种啊，我也不交税，我这个和尚我也不当兵，我也不崇尚杀戮，那我要南征北战靠谁呀？没有兵力。所以中国历史上总共四次灭佛运动被称为三武一宗，都和这有关。三武哪三武呢？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过一次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灭过一次佛，再加上唐代唐武宗李琰，哎，这不三武吗？一宗是呢，后周周世宗柴荣。他们为了扩展，能够攻城略地，你这么先当和尚去了，那不完了吗？所以必须得灭佛。另外一个当和尚的也不交税，又是乞讨又化缘的，你国家税赋从哪来啊？所以他们要灭佛。那么要想寻求安定的，那就要跟佛教联盟，获得宗教合法性。所以我们后来看呢，关于达赖班禅的很多故事都是由此产生的。大家很熟悉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这歌就仓央嘉措写的吗？仓央嘉措当时就是被这个五世达赖罗桑嘉措死了之后，他身边的近人叫桑杰嘉措密不发丧，然后偷着立了一个仓央嘉措，不跟中央政府不跟康熙打招呼。这个桑杰嘉措是谁呢？咱们看过鹿鼎记里边吧，鹿鼎记里头那个桑杰大喇嘛原型就是这个桑杰嘉措。很多藏传佛教人士对金庸很不满，为什么？金庸小说里写到喇嘛教，写到藏传佛教，就很是负调，哎，一些负面的东西多。你看什么金轮法王，金轮法王原型是谁呢？是忽必烈时期请的西藏的大喇嘛叫八思巴活佛，当做蒙古国师，就是金轮法王的原型。在这个桑杰喇嘛，在你看什么《飞狐外传》里四满无蒙九藏僧，没有正面人物，所以有些藏传佛教人士对金庸很不满，你为什么写藏传佛教这么写呢？但是这是见仁见智了，它不属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诋毁。所以这个时候蒙古军队大量的信仰了藏传佛教，但是这一信仰带来了后果。什么后果呢？你会发现在康熙两次亲征噶尔丹的时候，那很不好打，蒙古兵很强大。到后来经过雍正到了乾隆时候，你发现乾隆在御驾亲征的时候，蒙古兵就不堪一击了。说短短的100年时间，蒙古兵怎么这样了呢？跟什么有关？乾隆皇帝说过一句话，叫一左庙顶十万兵。说一左庙啊，比十万军队都强。什么意思呢？藏传佛教在蒙古这块大量推广，带来了几个极为严重的后果。首先一个，藏传佛教是不是要建喇嘛庙啊？蒙古人原来啊没有这个固定的地方，逐水草而居嘛， 哪会儿这个水草丰美我就上哪儿去，它不是固定的。而且蒙古原来信仰萨满教拜布教，反正就宰个牛宰个羊跳个大神就完了，没有固定的祭祀场地。这下子一信藏传佛教了，好，这个地方呢开始修喇嘛庙。修喇嘛庙之后呢，花了钱了吧就舍不得，总想今天添个窗，明天添个门，铺个金砖啥的。蒙古就把大量钱搁在这上了。一有这喇嘛庙呢，他惦记，你比方说他出去打仗去，他琢磨我这庙里别来小偷，不愿意走远。蒙古人的财物从哪来呢？养牛养羊就是混口吃的，真正挣钱富起来靠抢劫。蒙古骑兵到处打仗去，结果你围着喇嘛庙转，你出去抢劫，这半径就缩短了，一点点就没多少钱了，财政实力军费都不够了。再个一有这喇嘛庙之后呢，大伙围着庙啊，一来了聊聊天干什么的，越来越不愿意走。围着喇嘛庙大伙生活在周围，使他放牧的草场严重退化。再一个，当喇嘛的人多了，男的呀，本来他不当喇嘛可能就是军队的，一下子军队的兵员差了，大家都信佛，哎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愿意当兵，也不愿意再杀人了。所以蒙古兵这战斗力一下子就下来了，兵员补充也不够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我说到这瘟疫。就你原来为什么蒙古兵不怕瘟疫，就我说那黑死病，他们的得了病能把欧洲弄成那样，他们不怎么地。因为呢，蒙古的部落高度的分散，你在这儿他在那儿，一个家族人一年都见不上一回，逐水草而居，不知走哪儿去了，这叫天然隔离。就你一个部落得了瘟疫，你根本传染不到那些部落上，大自然就给你隔离开了。可是有喇嘛庙不行了，围着喇嘛庙转呢，在这儿有集市，有事没事到喇嘛庙里拜拜，你要有病得了传染病更愿意来拜了，哎呀佛祖啊给我去病吧。结果这块形成了集镇化，一旦要是有人得传染病，谁也跑不了，大伙都到这来。所以后来蒙古军队里边大量的人得上什么天花啊、伤寒呢，死了好多人。等乾隆皇帝在打这个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的时候，就打到新疆。原来康熙想都没想能打到新疆，他只是在内蒙外蒙这片土地上借助蒙古大公势力来剿灭噶尔丹，他都不敢想打到新疆。乾隆就打到新疆，打到新疆轻而易举的就把准噶尔部给灭了。准噶尔部的人 40% 死到瘟疫上、天花上，剩下那些人有的跑到俄罗斯去了，有的被乾隆给杀了，还有的呢就已经不知哪去了，被迁到那个内蒙外蒙去了。所以造成什么呢？新疆北疆一带长期千里无人烟。所以你看，原来北疆一带是蒙古人统治的，是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地区，到后来这块没人了，伊斯兰教趁虚而入，所以后来的新疆问题往往就和这些有关了。所以现在咱们为什么说乾隆皇帝丰功伟绩呢？有人说他跟康熙啥比，甚至都不如雍正，就知道降服，怎么十全老人呢？是因为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中国的疆域是最大的，很多人都认为忽必烈元朝大，你看元朝地图没有新疆这一块，新疆现在占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160万平方公里嘛，所以乾隆那时候这块地是最大的。所以这是什么？瘟疫直接造成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锐减，所以从清中期之后蒙古军队退出了历史舞台，这和瘟疫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讲很多历史的改变历史的伟大时刻往往都有瘟疫的神助攻，但是你歌颂秦皇汉武，你要一说这瘟疫好像这英雄人物就不行了，这不利于政治宣传。所以你看很多史书的典籍里头啊，基本就不提这个，把这给忽略。在我看呢，这也是一种瞒报，咱们也得正本清源。